为了公益事业募集捐款或者捐物，这个叫募捐。你要不是为了公益事业，你就为了你自己，这不叫募捐，这叫乞讨，接地气说叫要饭。所以说但凡叫募捐两个字，它必是为了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那么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就琢磨了，说你看我们为了某一项公益事业向某个个人或者团体捐款捐物，那这事怎么能保证它是真的呀？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你看曾经网上有那种类似水滴筹这样的这个 APP， 就说某个人有病了，那很可怜，大家向他捐款吧。可后来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消息，这个人不是真有病，他骗你钱的，或者说他那病啊，你捐这款都已经治好了，他还继续接受你捐款，然后多出那个他都揣自己兜里了，并没有交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那像这样的事儿，就给大家说明白了。如果他个人向你乞讨要饭，你给他，我就是让你吃饭呢，或者让你发点财啊，咱也就认了。问题是他顶着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为了大家是公益事业，我们怎么辨别呢？那这时候很多人就要质疑了。首先一个呢，你是不是得公开透明啊？就你把这大伙儿的钱弄到你那儿了，怎么花的？你得告诉我们吧。包括说你干这些事儿呢，你也得有基本费用。那到底花多少钱呢？你运营的费用是多少啊？是不是得让大家知道呢？这个大家的要求太对了。为啥呢？我们不能把你顶着公益弄来的钱成了给你个人的，便宜你自个儿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更恶劣的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现你是骗人，那今后我们怎么相信第二个来向我们要求捐款捐物的人呢？一旦这个信任度崩塌了，那这个社会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不就就此完蛋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绝对有这种理由来要求你所有想要募集各种款项的人，你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监督你的这样的人或者机构，而且监督你的人和机构有没有公信力，谁来监督你的人和机构。你听起来好像很麻烦，那没办法，因为涉及公益事业，我们就本来应该去这样苛求。那么很多人就问说，老梁，你对最近发生的几个和这个类似的事情你怎么看呢？你认为它是真是假呀？它确实是不是为了公益啊？为说明这个事儿呢，我先给大伙儿说一个顶着宏大的公益目标，然后接受了大量的捐款，又基本都揣自己腰包去，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这件事的操作人是谁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康有为。一说康有为，我这个初中历史课本我学过戊戌变法嘛，这康有为原来是个秀才，收了举人梁启超当徒弟啊，后来帮着光绪皇帝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先来个公车尚书，一下子名声大噪，然后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呢，他跑到海外去了，跑到日本呢、加拿大呀、墨西哥呀、南美呀、印度、瑞典呢，反正周游世界去了。哎，康有为名气大不大？人称康圣人呢，南海康圣人，名气确实够大的。那么翻开我们的课本呢，当然我们的课本里边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他想说什么事呢？就是为什么把康有为捧得很高？可能接下来我说点康有为负面的，你可能都不信。那课本里没有啊，课本里没有的多了，你得自己去寻找这方面的准确的史实和知识。就为什么课本里把康有为捧这么高呢？因为我们首先要认定啊，大清国是腐败的，这样才能解释三座大山的来历，才能解释百年屈辱，才能解释出辛亥革命的正当性，才能解释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要性。所以这在逻辑上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大清国不腐败到一定程度，后边这些事可能在合法性上就不是那么太立得住。那么为了证明大清的腐败呢，你就有必要得说明戊戌变法的这种正当性。他又不腐败，从最后逼着你自己里边都变法吗？所以主要是攻击大清朝，攻击慈禧太后。所以相应的康有为作为他对立面就捧得很高。那么康有为是不是这么高大呢？根本就不是。首先一个我们承认呢，康有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个才华从哪点上能看出来呢？就是当时已经考上举人的梁启超， 居然拜还没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康有为他是个秀才，拜他为师是真磕头拜的。自打中国有科举以来，举人拜秀才为师这事儿，就双方都已经有功名了，举人拜秀才恐怕他是亘古第一人，而且不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后边也没几年了，慈禧太后在位时候就废除科举了嘛，1905年就废除了。就康有为本身呢，他既有人格魅力也能忽悠啊，理论基础啊，实际操作呀，文化水平都有两下子。那么他后来走进了戊戌变法这个范围之内呢，他其实呢，用我们现在话说呢，他是个民间的意见领袖。这他对当时民间呢，对变法这种舆论的形成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说老梁，他不光是民间吧，他不光绪皇帝接见他妈说34个小时啊，聊的都舍不得让他走啊，哎呀爱卿啊，咱俩再唠会儿再聊会儿，是不是这样呢？这是康有为自吹自擂。因为清史里头明确的记载，包括就是当时一同受接见的人都在后来回忆当中说到呢，当时光绪皇帝直接面见康有为的时候呢，也就聊了个10来分钟，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就没有康有为说的那光绪皇帝见我那我就帝师，没他说那么严重。而且在执行变法百日维新执行变法法令当中呢，康有为也不是什么执行变法的操作人和中流砥柱，他充其量是外围轰一轰，舆论造一造，写一点文章。这个非常好理解，大清皇帝变法这么重要的事儿，尤其涉及到光绪的帝党跟慈禧太后后党会发生各种各样激烈争斗的时候，你不用手里掌握权力的人，不用对大清体系熟悉的人，你怎么能用一个外边来的人呢？而且康有为当时呢，充其量他是个六品官，你想想六品官光绪皇帝能重用他来操盘百日维新吗？不可能的。真正百日维新直接冲到前头操盘的呢，是4个人，都属于叫军机处张京，也是御用军机处张京。这四人谁呢？我一说你听着都耳熟，谭嗣同、杨蕊、刘光第、林旭。有人说这这么耳熟，对，再加上康广仁和杨神秀，这就是蔡口问斩的戊戌六君子，杀了这6个人，其中这4个是军机处张京，是光绪皇帝任命他们4个直接操盘这个事儿，就是操盘这事执行的百日维新实际的权利没康有为什么事。那么康有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不是寸功未立的，他也是属于舆论领域里极力煽乎的。而且康有为你就从一件事能看出来，百日维新失败的时候，刚才我说这几位谭嗣同包括杨蕊这个刘光第这几个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跑，就一看形势不对他们可以跑，而且民间也有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势力也支持他们跑，能给提供帮助。可这几位是什么呢？我不走。谭嗣同有句话可以做代表，说自古及今呐，中华大地未有因变法而留学者，就是因为变法掉了脑袋了也完了，这辈子完了，有请自思同时，如果有这样的就从我开始吧。所以你怎么看谭嗣同那两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面两句叫望门投止思张俭，生死须臾待杜根，为什么后两句是名句啊？慷慨赴死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价值观我可以不要命，这是千古英雄，了不起。康有为是不是呢？当然不是。有人说那也不能眼看着就丢了命啊，将有为在跑，不是。康有为在这之前早就打算好了，就是当时帝党后党斗争的最激烈的时候，这个杨蕊呢出了一个主意，说不行啊，这老太婆太狠，咱们发动个政变把慈禧太后抓起来吧，先让他别管事儿，咱把这维新弄完了再把老佛爷放出来。那么康有为知道他们要干这事儿的时候，他干了件什么事呢？领着全家老小啊跑到天津塘沽，大伙都说塘沽是个港口，说那直接就能往海外溜达，跑到那儿去了，等着等信儿。等什么信儿呢？就说这边啊要真把老佛爷抓起来了，哎，我赶紧回北京，说白了戊戌变法我是意见领袖，说要失败了 这几人肯定掉脑袋，我直接顺着塘沽，我就走烟台那趟线就往香港跑吧，坐着大船就跑了。所以他不是事到临头了出了事了仓仓皇皇逃命，他是早有这准备。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不是说是糟践这些革命先驱，你看当年为什么辛亥革命孙中山没在现场啊，到最后把孙中山从南方请来了，说黎元洪不堪大任呢，孙中山压根就不同意在武昌搞辛亥革命。为啥？他觉得武昌啊离北京太近，你真弄不成，清军往下一打，袁世凯带人来咱全得死。所以孙中山早就做好准备，海上是他老家呀，海外关系熟啊，所以他要在广州干黄花岗起义，就胜利了固然好，要失败了赶紧能撤退留条后路。当然孙中山想到留后路这无可厚非，但至少也说明呢，他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康有为也是如此啊，形势好我就往上上，形势不好我再撤。你看你把这段史实挖掘出来，你就发现康有为好像没那么高大上。当然呢这个人呢才华是有，也有运气。他跑的时候呢，他以为呢路途遥远，大清当时通讯不便。其实那个时候呢，跟着这个李鸿章混的呀，咱们都知道有个盛宣怀，就是后来想办法挤兑死胡雪岩红顶商人那位盛宣怀。盛宣怀那时候已经建立了中国呢电报公司，第一家电报公司，就他已经开始呢可以拍电报了。那会儿这个康有为呢顺着塘沽出海呢跑，这个轮船呢先在烟台停，康有为很悠闲的呢从轮船上下来，还在烟台呢买了几筐苹果拿上船。咱都知道烟台苹果有什么，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不如潍坊萝卜皮，山东特产。这个时候大清的电报已经发到烟台了，就说在当地一定要把康有为截住，上船把他抓起来。可是历史有时候就阴差阳错，偏偏这封电报呢拍到了烟台呢，烟台管这事儿的人当天家有事儿没来上班，而他手里呢那抽屉里锁着呢就是电报的这密码本，你没有这密码本你接了电报你都不知道上面是啥。所以等到这人再上班呢，康有为船已经早往南去了。大清说你再去你到上海呢我也截住你啊，电报到上海。哎，这时候有大英使馆一个著名的英国的传教士，你打开网站你翻翻他，这人很有名，叫李提摩泰。李提摩泰呢大传教士，而且文化水平很高，他认为在这个地方传教呢一定要跟高层的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他跟康有为啊，包括跟李鸿章、张之洞这些那个北洋这些人也都很熟悉。李提摩泰给他斡旋，这船到了上海之后让他赶紧换上了大英帝国的货船，你清兵到这儿来你再抓康有为你不敢上大英帝国的货船，因为这是个外交问题。所以康有为在这种庇护之下呢得以顺利的逃到香港。这时候到了香港，康有为心里没底儿，为什么呢？大清要置他于死地呀、啊！你干嘛呀？你想煽动变法弄老佛爷，那慈禧不能干呢。所以到香港也得追他，他就是那儿不踏实，不行，我得出国。所以掉头回来呢，又到了日本。在日本呢待了也就几个月，清廷呢跟日本呢沟通，意思咱们两国还得接着往来呀、啊，还得有贸易往来，这个那的。你把我一个通缉犯搁着你不抓算怎么回事啊？日本当时也没办法，对这个康有为下了逐客令，你呀驱逐出境，你别在日本待了。所以这康有为呢又开始辗转世界各地，首先就到了加拿大。我说了这么半天绕这么大弯子，咱们现在要讲的正题刚开始，就是康有为这时候开始了他以一个高大上为目标的一个宏大的心愿，募集了诸多的善款，结果这款项呢基本他自个儿给祸害了。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否定这时候康有为还抱着一种啊要改变大清报效光绪皇帝的想法，他抱着这种想法了。所以带着这个想法呢，他想海外这么多华人，加拿大的华人也海了，我得跟他们说这事儿。到了加拿大呢，当地有一个华人是他的粉丝出面说康有为来了， 那时候康有为的名气呢，在海外华人已经有了，因为他在外边折腾了跑了有大半年了，这边也都知道国内的情况。我跟大家讲，跟现在海外中国人有一个愿望都差不多，就是不管你走到世界各地哪儿去，你还是个中国人，你总归得希望家乡好吧，你不能希望这地方就死去，你肯定不会抱这心理嘛，你得希望这个大清国越来越好啊，因为这是自己祖国呀。而且大清国当时硬硬实实的，那华人在海外不面子上也有光吗？所以你看为什么百年以来呀，很多海外仇华排华的势力，那要是杀中国人琢磨中国人好像理直气壮，为啥？他跟你的祖国呀不够自由，不够民主，不够富强，不够强大，那有直接关系。所以当时海外华人呢想的什么呢？这康有为啊有能耐，要如果当初按照他的想法呢，戊戌变法成功了，是我们能直个腰了。再一个，一听说光绪皇帝啊让那老太婆给折磨的都给抓起来了，就生不如死，其实没那么严重，但传这玩意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所以康有为到当地一说他要演讲，哇，围上来好多人呐、啊，那可以说一呼百应啊。你想康有为口才了得呀，而且也善于忽悠人呢，要不怎么那么梁启超忽悠成他徒弟了，把举人忽悠成秀才徒弟了，口才很了得。康有为他他他他一讲，又讲自己对这个宪政的一些看法，讲如何保皇，讲现在的光绪皇帝怎么遭罪，我们得气血呀，效忠大清。所以他顺势一看，信他的人这么多，他就成立一个保皇会，就什么呢？就保护光绪皇帝救济会，以这个名义把海外华人拢到了一块儿。当时呢，他的合法性呢来自什么呢？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个人呢是维新变法的意见领袖。第二，康有为说什么呢？我可不是张嘴就说呀，那光绪皇帝接见我的时候啊，给了我衣带诏了。这衣带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什么呢？说我拿出腰带来呀，十指咬破，刷刷刷，我写了血书，你呀、啊、出去给我除乱臣贼子啊，给我把慈禧老太婆弄住啊，咱得为了这大清好啊，我就委托你了，你到海外宣传去吧。就写了这么一张纸，一封信，塞到衣带里头，缝好了，拿出来，说白了就是皇帝的亲笔诏书，这叫衣带诏。为啥缝到衣带里呢？那老太太太厉害了，慈禧太后不敢弄啊。这个典故从哪儿来的呢？咱们很多朋友看过《三国演义》，这不是《三国演义》编的，《三国志》啊，《后汉书》里都写了这么一段，就是《三国志》里写的很明确，就是当年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提出来呢，要迁都许昌，把汉献帝搬到他老家那边待着去。这汉献帝不干呢，可是曹操势力大呀，又不敢反抗。这时候正好刘备呢，在这个皇帝身边，皇叔刘备嘛，这一天呢。他信任的汉献帝信任的贵妃董贵妃，董贵妃他哥哥叫董承，国舅董承进的宫来，这个时候汉献帝呢写了一封血书，怕被曹操发现呢，说是国舅啊，我送你件礼物，送你个腰带吧。其实这腰带里头呢，他血书塞里边，由这个董贵妃给缝好了，赐给国舅董承。国舅董承知道怎么事，系到腰上出来，他一出宫，曹操从宫外进来。哎，国舅，你怎么来了？哎，我看我妹妹来了，皇上顺便召见，召见你了。哟，这腰带挺漂亮的啊！这皇上对我不错，国舅爷给送你个腰带，都结巴了。为解除嫌疑，他把这腰带解下来。当然，这个董承也是，能沉得住气。曹操拿起来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给你吧。拿回去，拿出这衣带诏，这时候又找了其他几位大臣，其中就包括刘备，大家在屋里哭啊，得弑杀曹贼啊，不能让他祸害汉献帝。哎，衣带诏典故就这儿来的。有人说这个康有为有没有这衣带诏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首先一个呢，光绪皇帝有此意，也不会留下这种物质形式。他是找了谁呢？找了杨蕊，跟杨蕊说。现在这情况很危急，最好啊能通过各大臣呢限制住慈禧太后。他没说把慈禧太后弄起来弄死，没说这事儿。而且他为什么跟杨锐说呢？跟汉臣说这事儿呢？他找不着更好的中间人跟慈禧沟通。 你想人俩呢，不管怎么也算娘俩，虽然不是亲的，他不至于说把慈禧太后就咬牙切齿要弄死。他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找满臣呢来解决这问题。可那会儿呢，咱都知道这个恭亲王奕欣鬼子六已经过世了，本来是慈禧挺听他的，当年热河政变不就这俩人鼓捣的吗？另外一个庆亲王奕匡呢，这个当时跟慈禧关系已经很僵了，他说话也不好使。等剩下什么端王啊那些人呢，对维新变法都指指点点有意见，所以光绪没办法了，只能跟这个军机张经、杨蕊商量这事儿。你想这么重大的事儿，他能信个六品官康有为吗？当然，杨蕊得到了这个口头诏书呢，出来呢会跟康有为说。所以你说康有为奉命，你也不能说他就一点根儿都没有。但是你要说他是接了光绪的一代诏，这事儿明显是夸张。但是康有为就这么说，在海外人嘴两张皮，你反正都使的，你咋说咋有理，因为当事人就他一个嘛。所以康有为在当时获得了大众的绝对支持。保皇会会员一个人会费多少呢？两块银元，两块大洋。迅速之间呢，因为他不光在加拿大，去美国呀，然后包括古巴呀，然后南美他也都走了，一瞬间他筹集了多少呢？得有1500多万大洋之巨。也就是说呢，得有几百万海外的华人都加入这保会。当然有的人给他那不止两块大洋，我有钱我多交啊，我2000大洋10000大洋都给。那么这个钱呢，康有为当时说是干嘛的呢？用来在海外啊考察政治，意图颠覆这个后党，救光绪皇帝于水火之中，挽大清于狂澜之际，大厦之将倾，狂澜之际倒。他是以这个目的下着号召人，所以这钱越捐越多。可是这钱呢，一开始康有为也说，这钱我们呢不能让他光在这搁着，咱得干点正事儿。你看康有为闹革命差点意思，但是挣钱他是把好手。你看他在墨西哥，他就发现呢，墨西哥那时候大修铁路，他说这铁路旁边的房地产呢肯定得涨，交通便利呢，来人就多了，他就预先呢在铁路两侧买地产，一下子大发特发呀。一看墨西哥当时百废待兴，要琢磨吸引投资呢，他就盯上了银行业，又赚了个盆满钵满。他那会儿在北美呢，什么渔业公司，什么这个地产公司，还在芝加哥开中餐馆。康有为这人有个特点，贪，就是只要我盯着的产业我认为能赚钱，我敢不感兴趣我也投。就他属于那种狂揽各种生意，但是那会儿赶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他干啥都挣钱。所以康有为当时这钱挣嗨了。可挣了钱之后呢，咱这么说，我们不否认康有为一开始确实想救光绪皇帝，挽救大清，他有这理想。但是在海外他一漂泊呀，1898年跑出去的，1913年回来的，在海外流亡了15年。到后来他一看国内这形势，这大清是要完蛋了，然后中华民国又上来了，他想的是保皇，就说充其量是君主立宪，他不是中华民国搞这种共和呀，跟他的理想也相去甚远了。这个时候手里钱还这么多，康有为本身呢好吃好喝，喜欢享受生活，一点点壮志消沉呐。后来就把募集这善款干嘛呢？基本都他自个儿花了。花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康有为走多少个地方？他经过的国家有42个，逗留的国家有31个。今天在加拿大演讲，过两天就在墨西哥投矿，然后到巴西转一圈，转过身日本溜达一圈，到瑞典去参观监狱，到法国看埃菲尔铁塔，到埃及看金字塔，到印度找佛陀的遗迹。你琢磨琢磨这世界他逛多少个地方，是三过印度洋，四跨太平洋，九下大西洋。你这么说吧，康有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公款旅游奖。有人说那钱也不光是海外华人捐的嘛，他国内也有维新经费的，国内维新经费到不了他手里，他只是个意见领袖，但海外这钱却真实入他账里头。 他这方面公款旅游的过程可不是他一个人啊，全家老小妻妾成群，家仆人二三十口人，身边经常跟十几个幕僚，呼呼啦啦三十多人一个旅游团呢、啊。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得住最好的酒店，最豪华的饮食。那公款旅游比现在很多官儿那都嗨。他登峰造极是什么呢？到瑞典，一看瑞典海边呢，有个叫沙尔巴登的镇子。沙尔巴登镇子海边有一个岛，这岛上一登，哎呦，太漂亮了。他讲这岛怎么漂亮呢？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写过，这都有真实记录的。说赶到中午的时候，领着几个朋友啊登山，就岛中心有个小山，当然那山包不高嘛，山顶有个凉亭，往凉亭一坐呢，小酒一倒一喝，这个舒坦呢。没几个时辰，哟，天一点点黑了，北方啊各种奇幻的光从天空出现，什么呢？极光。那时候呢，瑞典有一部分接近北极圈，能看着极光。这时候也快到了这个极夜极昼这个时候了，季节更替了。看我说这地方的景色瑰丽无比呀、啊！我还记得金庸写《倚天屠龙记》吗？讲到这个金毛狮王谢逊带着张翠山夫妇漂流到北极冰火岛的时候，突然间在船上发疯要杀这个张翠山的时候，天上出极光，他瞬间就冷静下来。我看金庸写当时极光那段描写，我突然想起了我看康有为的文章，基本跟康有为写的一样。我不知道金庸看不看过康有为这个著作吧，估计受点影响。康有为一看这个岛子这么漂亮，买，花多少钱呢？当时是28000克朗，如果要同比呢，换算成今天等于大概150多万人民币，在当时是笔巨款，把这岛子买下来。这岛就命名康有为岛。他在这岛上呢，你看咱们经常盖房子都知道，买房子是不是钱吗？装修，有时候装修的钱不比买房子钱少。他把这岛就装修一遍，装修成啥样呢？中式的亭台楼阁宣泄啊，什么苏州园林式的，北京颐和园式的，有大量的东西啊都是他通过朋友从国内拉来的。你就说当时那个交通条件，从大清国国内拉到这个瑞典，就这运费得多少钱？就说他花这个绝对不会比买这岛的钱少。然后给自己在岛上建个豪宅，名字叫北海草堂。他本身是广东南海人，称南海抗盛人，他来个北海草堂，意思我南北都有我地方，都有我家。他在这岛上过的那个仙儿啊，哎呀，那真世外桃源。但他就住了三年，从那儿就走了，去别的国家了。后来这岛他就再没回来过。等到1950几年的时候呢，瑞典搞过一个遗产处理，把这岛就收归国有了。现在你们谁要去瑞典呢，可以到那岛上看看，当年康有为的遗迹基本都被抹平了，可是这段历史呢却清清晰晰的记载下来，确实是康有为买的。你就想想康有为当时他得弄了多少钱吧，而这钱基本都被他自己祸害了。就是他打着一个宏大的目标，公益啊，救光绪皇帝啊，一个高大上的目标，但是募集了这款项揣他腰包去。说他当时为什么这事他能干成呢？这跟当时海外华人这种迷信有直接关系，就他们就认为康有为是个大救星，至于你干啥都是对的，你看你这都冒着生命危险变法，那你现在干的都是对的。他就不知道人会变的，而且我再相信你这个人，如果你干这种宏伟的事情没有人去监督，没有人去运营管理以及监督运营管理，你这个东西早晚会出问题的。你想这个钱要是我说了算，想咋花就咋花，我开始可能呢兢兢业业去管理的，后来这权力一大了，手一松了，很可能这钱就进了你腰包了，就由你说了算。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那句话嘛，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都你一人说了算，没有任何人监管你。我跟你说，人是复杂的，人心是容易变的，人的脾气秉性也会容易变的。所以你看康有为，他原来坚守的理念后来为什么会变？康有为这个人我评价他有能力有学问，但是私德有亏，这个人的道德有时候经不起检验。你看连他的学生后来说康有为都说你我们这老师啊，一辈子戒杀生，可是呢天天大鱼大肉吃着。他和梁启超都支持一夫一妻制，可梁启超后来也纳妾了，康有为更不像话。 五个妾，五个妾后四个，跟他都差四十多岁，这成了地道的越老越好色。不光是这样呢，他一辈子讲男女平等，人和人要平等，可是家里二十多个仆人伺候的，前无后拥，他当大老爷。等1913年以后回国内呢，又是利用当时中华民国给他的补偿啊，他接着投资挣钱呢，在国内花天酒地，各个地方什么杭州啊、青岛啊、天津呢、啊、都有别墅，那可真是过大老爷的日子。到岁数大了都要死了，天天还琢磨怎么壮阳呢，就完全背离了他当年追求的东西。他徒弟当年恭维他南海康圣人，连大学们家章太炎都叫他康圣人，这可不是好话，是讽刺他的。你不圣人吗？你怎么这么好色呢？你不圣人吗？你怎么这么贪财呢？啊，你不圣人吗？你又大鱼大肉的，那什么？这不杀生吗？所以就是跟他当时同时代的很多学问家，认为他身上有浓厚的伪君子色彩。所以这就说到我刚才的话题，无论他有多么宏大的目标，无论他一开始多么的坚守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他始终把公众募集到的这些款项都用到正地方，因为人是可能变的，没有制度的监督，没有对权力的这种监督，很有可能美好的事情都会走向他的反面。我们很多朋友看过哈耶克的书，哈耶克书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是往往啊，通往地狱的门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相信由人组成的权力机构。比方说，你不能相信这个权力机构，它就是一定为人民服务，一定一切为了你的益处吧，它一定是高尚的，一定会笃信上帝的。你不能这么相信，即使它开始的时候它会这么做，你就无法保证它有一天它会走向它的反面，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这个事太可怕了。所以哈耶克认为呢，我们不要相信好人政治，我们要先相信坏人政治，先假定为我们服务的政府呢是坏人，那坏人我们就得看着他，我们就得用各种各样的制度的笼子把权力关住，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始终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服务。那对待一个权力机构是这样，其实对待一个人也是一样。就比方说我们身边很多搞公益慈善的人，说这个人是个好人，跟我都多少年朋友，其实这不能代表他一定能把这事干好。即使他有好心，他用了不好的人，他又不会监督这些人，这个事情就走向反面。而且当这个事权力都在他的时候，大家无条件对他信任的时候，他也很有可能这个人发生了变化。因为贪婪有的时候会改变一个人，权力大了也会腐蚀一个人。所以我们对待一个人态度和对待一个机构态度应该一样，他如果是为了公益给大家办事，我们要严苛的去监督他。还是刚才我说那几点，第一个是什么人来监督你，什么人来监督你的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第二个，你的所有运营收来的款项得到的物质你都用来干什么用了，这个运营机制一定要透明，包括跟你一块干这事的团队，他们是靠什么挣钱的，他们是不是在这中间存在利益输送，是不是有人借着这个方便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捞了便宜，包括你整个运营领头的人在内，是不是对这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这里边也有着不可告人的背后利益输送，你得跟大家说清楚。就像康有为一开始没有跟任何人讲清楚我这团队怎么运营，这钱我具体都花哪儿去了，而且有的人以什么呢，以这是工作秘密，以这个为由不向公众交代，这个不对啊。你要是你自己的钱，假如说你干这事儿，你用你自己钱，你爱咋花咋花，没人管你。但是你这钱是我们大伙捐给你的，你就必须要向大伙说明。就说公益事业，就和我们说公众人物，说公众人物有时候不是没有隐私，而是公众人物要让渡出一部分隐私，因为谁让你是公众人物呢？公益事业一样，公益事业也要让渡出一部分隐私。你得让大家知道你运营的过程，包括你运营的费用。这就像什么呢？本来你干这个事儿，公益事业应该阳光透明，你面前这玻璃应该是透明的，你非在你和公众之间加上一层毛玻璃，那我们就理由怀疑背后模糊不清的就可能是你的阴暗地带，你可能背大家不定干什么的，那你就要把这层玻璃扯掉，让你所有的公益事业在阳光之下去运行。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基于我们对人性的一种深刻理解。因为制度是靠得住的，监督是靠得住的，但是人性是靠不住的。所以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呢，我认为所有有志于这种事业的人，你捐出了款，你买了某种东西，那一定得问个究竟，一定得让这个过程变得阳光和透明。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您得记住，叫什么呢？一涨一落江水，一反一复人心。